天赋，我们都有责任得到了以后好好的使用，不仅仅是保存起来，要好好的使用。首先让我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啊，见证呢就是基督徒和其他人分享他们 Hello testing 有没有很大的回音，你觉得还好啊？好奇怪，有是吧？为什么会有回音？有点歪，突然想起来有点歪，不是因为太大声了吧？
没关系，你就讲就好。
OK， 好的。让我做个小小的见证啊。1990年的时候，我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贵尔夫大学上研究生。生活比较艰苦，我真的很渴，所以呢，我一年四季都骑自行车上学。那么这种做法呢，是我和一位和我很要好的日本同学学来的。我看到他可以，就是冰天雪地的时候照骑，你知道吗？那么我说呢，我也可以，中国一定强，我也要为国争光。入冬了，我就会把自行车的变速器调到中间的位置。那么当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的时候呢，这个变速器被冻住了，我仍然可以骑，因为它在中间嘛，位置啊，不高不低。那个时候呢，我是贵尔夫大学中国基督徒团契的团长。我每周五晚上从来不睡觉。我很笨，我那个硕士读了三年，我那日本同学读了一年半，但是我有三年礼拜五晚上不睡觉。我会待在我的研究生的办公室里一整个晚上，为我们当时注册的100多名会员，全是中国学生，多半是香港来的啊，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那时候还没有中国大陆的本科生，逐名的为他们祷告，一整个晚上。有一个冬天的礼拜五晚上，由于工作太忙，我整夜做实验，没有祷告。第二天就是礼拜六早上，我骑着车要去学校的一个小教堂参加我们团契周六早晨的祷告会，但是还没出停车场，我的自行车就失控滑倒了，摔得很重，裤子也磨出一个洞。我直觉地认为是上帝推了我一把，因为我前一天晚上没有祷告，他生气了，所以他推了我一把。我对上帝说，你其实可以好好对我说的。我会明白的，你不必在你生气的时候呢推我。有些基督徒的确对神像父子、像朋友一样的在对话。我心中呢一边骑车，后来一边也低估这事儿。到了祷告的地方，我先去洗手间把身上的泥巴擦干净，心中还在想，为什么上帝在他生气的时候推了我一把，又困惑又伤心又有一点不服气。进到教堂里，其他的学生们正在唱诗，唱了几首以后呢，我们团契的顾问是一位退休的，当时中国内地会退休的老宣教师，他说他希望和大家读一段圣经，圣经来自何西雅书11:9。那么他就读了，上帝说，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为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我这么一听，心中就马上就咯噔一下，我知道上帝他回应我了，我感觉到他迫不及待的要告诉我，他没有 在发怒的时候推我一把。由于他非常的爱我，当我误解他了，他非常着急。神会着急的。就在那么一瞬间，我明白了，那天地上有冰，路特别滑，神让我在停车场滑倒。然后我知道那天的确太滑了，我骑车特别小心。如果我不知道路况，在马路上滑倒，你知道两边都堆雪，堆得挺高的，然后呢，路就变得很狭窄。我在路上滑倒，一定会被后面来车撞到的。这么大声，咳嗽这么大声，应该这样子，还是不行。马上，除了对神心存感谢，他这么着急的向我解释他的心意，让我不要误会他，让我至今不能忘怀，这真的。希望大家跟神也能够建立起这么亲密的关系，真的可以的。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宗教与上帝。前面我说过，第一世纪的以色列人曾经把他们应该认识的、最认识的上帝杀了，那些宗教领袖有圣经里面所显示的罪，他们有他们的恶，让他们在遇见了，让他们最终很不幸的来到了他们宗教里的困境，他们到他们信仰里的困境，就是他们的信仰帮助不了他们，他们的信仰中的神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居然没有认，把他认出来，还把他害死。但是现在呢，就是刚才那些宗教里就是坏人，对吧？他们是坏人。但是现在我要讲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是说到一个相当虔诚、善良、敬畏神的人，也遇见到了一个宗教上的困境的故事。就是我这个范围越来越缩小，缩小到接近上帝，然后把上帝接近上帝却不认识他人也排除了，缩小到认识上帝的人，但是他们也居然有他们宗教上的困境。我希望带出来的是，宗教与上帝不是同一回事，世界各大宗教不是，连相信真神的那些信徒们的宗教其实也不是。人类，你我需要的是上帝自己，是救主来到我们的生命里。我也希望透过这篇讲道，这个分享啊，让大家在这边，包括基督徒还有慕道的朋友们，也慕道友，就是正在寻找真理的那些朋友们，理解一些在神的真理中非常基本但是又非常困难理解的一些题目。我希望借此能够帮助所有的人认识或者更认识我们的上帝。透过我的刚才的见证，也许大家已经可以稍微的体会今天我准备和大家讨论的一些内容。与其先解释为什么我们的世界不是自己就无缘无故出现的，为什么人不是进化而来的，为什么一切是上帝创造的，与其讨论这些题目，我给大家一个比较高的起点，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圣经里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叫做约伯。故事来自圣经里的约伯记。上帝造人，然后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使人类与神的关系受到严重的考验。上帝把我们的祖先从他们所居住的伊甸园逐了出去，但是呢，神后来继续的和人类交往， 人类也依然在敬拜他。但是相信人对于他们犯罪以后的尴尬处境，我们今天早上讲人犯罪以后的那个尴尬处境，相信人对于这个处境，对于他们的未来，还有对于他们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光景，有许多许多的疑问，有许多不敢提出的问题，甚至于有许多人因为绝望，因为这个问题肯定是没有答案的，因为绝望而放弃的难题，人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生存着。约伯记是圣经里66本书里面最古老的书，甚至比摩西写的创世纪还要古老，因为顾名思义嘛，摩西写的创世纪，摩西是什么时代的人啊，对不对？他比摩西所写的创世纪还要古老。圣经说，耶利米说的啊，耶利米一位先知，他这么说，因为上帝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这是我们的神，如果他爱他所创造的人类，如果他并不甘心让人类生活在堕落的困境里，如果约伯记是在人类犯罪后他给予世人的第一个启示，因为是最古老的书嘛，那么神在其中一定有他迫不及待要向人表达甚至于解释的真理，就像是他迫不及待的向我解释他当时的情况一样。所以现在我邀请大家一同和我做一个祈祷，因为这个起点很高，我们需要真的需要上帝的帮助。这个祷告呢，这个大家都可以参与啊，即使你现在还不是基督徒啊，因为我们只是想向上帝表达一下，我们需要他帮助我们看见他的真理。所以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闭上，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祈祷，求你祝福我们这次的分享，祝福在座所有的人，求你帮助我们，感动我们，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颗诚恳寻求真理的心。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的智慧也有限，所以我们恳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在一切拦阻上，虽然还是有拦阻，但是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帮助我们得到自由，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帮助我们也能够接受你的爱，还有你为我们准备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早上我已经讲过了，我从小呢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很小呢就相信上帝，当然了，这个信心呢还是慢慢长大的，我对神的兴趣我早上也说了，也是一样慢慢的长大了。我开始读圣经之后呢，我最害怕读的就是约伯记，因为不明白其中的意义。故事说到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受到魔鬼的攻击，极大的苦难，我想到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些事情会不会也有一天发生在我身上，让我极度的不安害怕。但是后来呢，我终于看到了亮光，就改变我对约伯记的感觉了。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勇敢的看约伯所看见的，他看见一些东西，当然他不一定明白，但是他看到了，让我们看见他所看见的，也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智慧，他的计划，以及人应该有的回应。让我们先读一段经文，我读给大家啊，约伯记19:13-27，这就半夜啊。约伯记19:13-27，大家请聆听啊。他 他就是上帝。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我先提醒大家，你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会也许会很意外的发现，怎么圣经里面还有这种事情，还说这些话的，还有人敢表达这些情绪的啊，在圣经里有。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我的亲戚与我断绝，我的密友都忘记我，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我在他们眼中被看为外邦人。我呼唤仆人，用我的口恳求他，他还是不回答。我口的气味，我妻子厌恶，我的恳求，我的同胞也憎嫌，连小孩子都藐视我。我若起来，他们都嘲笑我，我的密友都憎恶我，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我的皮肉紧贴骨头，只剩下牙皮逃脱了。我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够呢？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远。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这里呢，故事已经发展到中间了。我们看到约伯呢，他已经受了许多的痛苦，而且呢，认识他的人因为种种的原因呢，与他生疏，亲人与他断绝，朋友忘记他，人们将他当作外人，嘲笑他，藐视他，他的妻子也厌恶他，弟兄憎嫌他，他所爱的人向他翻脸，他说他只剩下牙皮逃脱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当然也就是神在告诉我们，神很勇敢的，很诚实的告诉我们，这一切的苦难都是他允许临到约伯这一个义人身上的。从前我在温哥华的时候，我开车喜欢听一个基督教的电台，里面呢有这么一个节目叫做 The Bible Answer Man。The Bible Answer Man 就是好像刚才那本书一样，什么答案都有了。不是批评那本书，我要先读一下，The Bible Answer Man 就是圣经答案人士。看看，有人对圣经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了，不简单吧？有一回，一个志气十足的小孩，应该不超过10岁。打电话到电视台问圣经答案人士 The Bible Answer Man， 如果神是全能全知的，那么为什么他不阻止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做他们不该做的事呢？就是吃禁果，我们早上讨论过了，为什么他要人与蛇共存呢？为什么神要还要把善恶知识树放在伊甸园中呢？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困难回答的问题。小女孩提出了这些问题，圣经答案人士立刻就给了一个标准答案。那么这些人，就是我们这些人呢，可能都听过这个标准答案。答案就是因为神要保留人的自由意识啊，他要人自己选择呀，等等等等。但是这个答案对那个小女孩可是第一次听到呀， 他很诚实地说 I still don't understand 我还是不懂。那么圣经答案人士解释了一会儿，最后带着不能说是威胁，但是是一种大欺小的口气说，你懂了没有？没懂可别说懂哦，你究竟懂了没有？懂了没有啊？在这种压力之下，女儿不得，那个女孩子不得不说懂了。小女孩懂了，但是我呢在那边开车在听，我还是没懂。我不是不同意或者不相信神是公义的，是全能的，是充满爱心的，只不过我不懂。不懂就是不懂，没有人能要求基督徒什么都懂。不懂却要说懂是不诚实啊。神可不需要基督徒用不诚实的心为他辩护，不需要，神不需要。约伯记一开始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义人，连神都同意。我们基督徒今天就人间的种种的不公平，人类的跌倒，人生的痛苦，与神的爱还有全能之间的不和谐，我们没有全面的答案，但是我们基督徒还是相信上帝，对吧？我们相信他不但是神，而且是公义的，是有智慧的，是蛮有怜悯有爱心的。我们在神的恩典下，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代替我们偿还了罪的代价，我们的罪，我们相信他以后呢，罪得赦免，被神称为无罪的义人。然后我们又得到神的生命，有神在我们的心中将他的生命的实际带给我们，带给我们的人生，我们是何等有福气啊。但是在约伯生存的时代，这一切都还没有成就。那个时候约伯在神的面前能够被神称作是一个义人，他应该是何等的敬虔呀。神赐福于约伯，使他成为一个非常成功非常富有的人，有极高的地位，有幸福的家庭，有高尚的品德。圣经告诉我们，魔鬼向神发出挑战，说约伯的敬虔不就是为了从你那里得到好处吗？这些福分如果被拿走了，约伯必当面弃绝你。这是魔鬼向神发出的挑战，圣经很诚实的记载下来，对吧？为什么要很诚实？哦，怎么上帝还跟魔鬼讲话呢？不对啊，对吧？但是圣经很诚实的记载了，因为堕落，魔鬼是堕落的天使啊，他们曾经有很高的地位，对吧？那么今天我们不能讲太多，我们根本就不能提到魔鬼的题目，因为没有时间讲。其实圣经也没有讲太多，因为魔鬼，圣经是上帝与人的故事，不是上帝与魔鬼的故事，对不对？所以圣经不想提太多，但是没有完全不讲。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深入这个题目。魔鬼说，你把约伯的福分都拿走，你看看他是不是当面弃绝你。在神的允许下，魔鬼用火，用土匪，用旋风毁了他的产业，杀害了他十个儿女。之后约伯他并没有弃绝上帝，但是魔鬼不甘心，他又得到神的许可可以加害于约伯的身体，他全让约伯全身长疮，离开他的居所，坐在当时人们就是倒炉灰的地方啊，有些解经家认为可能他当时不洁净，可能都是长了大麻风了啊，然后呢必须和人类 就是人群隔离，所以他不能住在家里，住在外面，住在炉灰，等下倒炉灰的地方。圣经还告诉我们，他的身体被虫子，也许就是蛆，你知道吗？这虫子、苍蝇还有蛆什么的覆盖，还有被尘土遮盖。约伯说，我的皮，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的破裂。圣经也告诉我们，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自己的身体，大概把脓刮出来。他的三个朋友来看他，原来是好意，但是可能害怕，因为他们都是敬畏神的人，但是他后来害怕神也会加灾于他们。就好像我一开始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也害怕说，我这个现在知道这个秘密，哎呦，搞不好等我魔鬼也去挑战我，那么哎呦，越想越可怕。他们后来害怕神也加灾于他们，都一口咬定约伯那边没人，我可以指啊，约伯肯定是有什么罪，他们就与约伯划清界限了。这带给约伯更大的痛苦，然后约伯就开始不行了，他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他求死，他向神发怨言，譬如说，你为何与我争辩？哇，这句话居然写在圣经里。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你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是你以为美吗？他也认为自己大概也就快要离弃神了。他说，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他对他的朋友说，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要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你们要为神寻情吗？要为他争论吗？他查出你们来，这岂是好吗？人欺哄人也就算了，你们也要照样欺哄神吗？前面我说过，神不需要我们用不诚实的心为他辩护。这句话也是约伯说的。有研究圣经的一些专家们说，当时啊，可以说神呢是和魔鬼在打赌啊，看看约伯失去一切以后会不会弃绝神。如果那位小女孩不明白神为什么允许蛇去引诱人类犯罪，这里问题似乎就更大了。希望大家还在紧紧的跟着我啊。虽然我出生在台湾呢，我曾经在中国工作了11年。那么1998年的时候呢，我从上海到台北去参加我们从前那个中学，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学，一个50周年校庆。那么先是乘坐这港龙飞机啊，港龙的飞机，然后在香港呢要转国泰航班，飞到这个台湾台北桃园机场，在香港转机的时候，那飞机起飞的时候啊，飞机都已经在跑道上，所谓的 taxi 在跑道上啊，有乘客按了呼叫那个铃，呼叫乘务员的铃，还好啊，是1998年，还好啊，是国泰航空公司。如果是现在的加航的话，我加了，它的服务的不到地不地的不到位呢，是这个是很有名的啊。如果是当今的加航的话，恐怕乘客不会被理睬的。你起飞还按什么乘务员服务铃？你要喝咖啡吗？你这么起飞完了再喝吧，对吧？但是那个国泰航空公司乘务员很有耐心的跑过去，你要什么事啊，对吧？乘务员了解了乘客的要求以后，跑向驾驶舱，然后飞机就缓慢了下来，又驶回了候机区。 原来一位乘客发现一个翅膀正在漏液压油，就喷出来那种红色的，它是 有颜色，让大家露出来的时候大家很容易看见，喷出红色的油出来，我也看到了，只是我没有按铃，我没有按铃，我没有按铃，我站在祷告，哎呦，我等了近乎一个小时，最后决定要换飞机啊。那么因为新的登机口呢，比较远，要经过机场的大厅什么的，情况会比较复杂，所以机长要求所有乘客拿好行李，紧紧的跟着拿着一面小旗的带头的乘务员，千万他 一再的提醒乘客，千万不要被机场的任何事物分心，然后大家就出发了。当时机场真的非常拥挤，情况混杂，虽然大家紧紧跟着前面的乘务员，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呢，200多个乘客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只剩下10几个人，乘务员也相当无奈，幸存的乘客我也在内，心里也在嘀咕其他的人呢。所以呢，这边幽默一下，希望大家一定要跟到最后。是，不要迷失了方向。我说过，有很多的真理呢，不是说的很多就明白了。好比印象派的话，印象派就是那个，Impressionist， 你近看的话呢，很近很近的看，你就看到一点一点的油彩，什么也看不见，你要远看才看得出来是画。如果所有波长的光一起放射，颜色就消失了，所有频率的音符如果一起响起，我们也只能听到一响噪音。所以很多事情不是说你解释多了就弄明白了。那么为什么要看约伯记呢？为什么神从约伯记开始圣经的启示呢？相信是其中对于邪恶，就是英文说的 evil，这个 evil 中文翻译成邪恶，并不是指人的罪啊什么的，而是指魔鬼、痛苦、试探，这些问题都算是 evil。 在约伯记对这些 evil 有很重大的启示。那么我这个分享的题目呢，虽然是宗教与上帝，但是也可以变作为地狱之旅啊，可不可以，好不好听？或者死亡的见证，好不好听啊？甚至于与魔共舞，对吧？但都不是很正面啊，很不是很正面。但是在约伯不寻常的经历中呀，在他宗教不能够再帮助他的时候，他最后看到了真理。他未必明白，但是他见到了，他遇见了神自己。所以这个题目定为宗教与上帝，也可以说是宗教与真理，两者宗教和真理并不一样，后者是神与我们同在，神来了，在我们的生命里，住在我们当中，在我们里面。那么约伯看到了什么？神让他看到的是什么？神让他看到的其实是神让我们看到的第一，死亡的模样。人死后如何呢？约伯说，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他以虫子为衣， 那么，耶稣也在嘛，在马可福音啊第九章里说过，在那里，就是在地狱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约伯当然不能被不灭的火在那里烧，会烧死人的，因为神曾吩咐魔鬼说，你做什么都可以，但是要保存约伯的命。但是我们看到约伯住在炉灰里，一个代表被火烧透的环境，是不是也类似，也让我们看见他似乎就在地狱里呢？他全身长疮起泡发脓，仿佛是被火烧的。约伯说他自己推测阴间那个地方甚是幽暗，是死阴混沌之地，那里的光都像是幽暗。约伯意识到，他感觉到，他推测，他感觉到了，人死未必如灯灭。然后我们读过，在我们读过的经文里，我们刚才读的很长那段经文里，我们也接触到了一个可能性，就是人死意味着失去了一切，好比约伯的经历一样。约伯的经历就好像一个人死后的经历，是不是？他失去他的工作、回报、产业、亲人、朋友、地位、荣耀、智慧、理性。人死意味着他失去了神的同在，因为神是活人的神，你唯有相信耶稣基督，神才是你的神。你如果不相信耶稣，离开了这个世界，就永远与他分开了。约伯当时虽然没有与神被神弃绝，但是他感觉不到神的帮助，神让他体会到没有神的光景是如何。约伯如同死去，被埋葬被埋葬了，被尘土覆盖，被尘土覆盖。他说：“我的身体被尘土覆盖。”创世纪第三节十七节，人类犯罪以后，神咒诅了大地。很奇妙啊，神没有咒诅人，神咒诅大地。在创世纪三章十九节，神说人也要死，归回尘土。这告诉我们，人只要还活着就有盼望，死了就归回土，归入神的咒诅了。还活着的时候才有盼望。约伯体会了人死后的绝望。那么早上 我分享了，就是说很多真理呢，上帝早就显明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从小其实就都知道。从小，但可能不以为然。我们小时候最怕什么东西啊？怕黑，对吧？哈，怕和父母分开，在超市如果走失了就哇就不行了。怕黑，怕和父母分开，还怕什么？怕虫。还怕什么呀？怕鬼。还怕死。其实这就是死亡的恐惧啊。圣经告诉我们，人如果没有生命，因为我早上说过了，耶稣基督就是生命，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生命，那我们死了就是和虫子和魔鬼为伍了。人死了就是和上帝我们的天父永远分离了，人死了就是进入永远的黑暗里了。你看这些小孩子们怕的东西都是真实可怕的东西，我们从小就知道，只是我们不以为然，认为那小孩子太小了什么都怕。儿童，我们从儿童开始，做儿童的时候开始就害怕和父母分离，怕黑，怕虫，怕鬼，怕死，这些都是真实可怕的，是我们应该一直都害怕的。对于死呢，我印象深刻，我 我小时候并不聪明。我第一次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读了两次啊，所以我第一次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么我记得呢，我小时候经常喜欢一个人坐在我书桌前发呆。六岁左右，坐在我一个我父母亲给我买一个书桌，我坐在前面，经常坐在那边发呆，干什么呢？听太阳的声音。我小时候可以听到太阳的声音，什么声音呢？我跟你大家学一下，是那一直到后来我才发现，我就 figure out， 那不是太阳的声音，是飞机的声音，是飞机的声音。因为那个年代是螺旋桨飞机嘛，我们台北跟那个前面的松山机场又挺近的，飞机起飞就必定从我们头上飞过去。总之我开窍的晚，经常被吴老师打，他提出他的信，吴老师打我，有一次他又打了我。然后呢，他说你要叫你母亲来见我，啊，那么我当然不敢告诉我的妈妈，对不对啊？但是呢，吴老师还是找到了他。有一天，妈妈看过老师回到家，弯下腰来看看我的手。他说，老师说他发现你的指甲泛紫，是不是要去看医生？因为母亲是护士啊。他也懂。有天晚上我睡着了，然后突然醒了过来，听见母亲呢和父亲在客厅里聊天，也不是聊天的，说话声音挺严肃的。妈妈说我在说我的事情，她说阿龙，这是为什么我的英文名字叫 Alan， 因为我父母亲叫我阿龙嘛，我中文名字叫毛学龙，他们叫我阿龙。他说阿龙可能有先天性心脏病，如果有的话活不了多久。天哪，我是一个儿童呀，让我听到这种事情是多么的恐惧呀。好不容易弟弟出院了，现在我要死了。从那天开始，我就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下好久好久。但是我发现我居然也接受了我的命运，就是我小时候啊，我居然接受了我的命运。好像你们也可能见过许多很勇敢的儿童癌症病患，小小年纪他们居然能接受他们的生命不会很长的命运，对不对？他们并没有整天在哭在闹的，他们默然的接受。可能你们也见过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自己也都默然的接受我们有一天也会死的命运。这是何等奇怪的一种接受啊。我要说，这不是上帝希望我们接受的，他希望我们都得到永恒的生命，除了死亡的模样。约伯还看见痛苦的原因，痛苦的原因不是痛苦的起因。如何解释呢？首先让我说，神后来临到约伯，向约伯显现，对约伯说话，他用了下面的词汇对他的创造，对他自己神自己的创造，譬如说尺度，在约伯记38章里面，神讲解了他自己创造，里面用了这个词汇尺度，就是他创造说要测量的，要量的，准绳、根基，打，他就像盖房子要打根基一样，界限、本位、定律。这些对人的痛苦是有关的，因为神也制定人快乐痛苦的尺度。 与极限，还有价值。太痛苦了，人会死的。不那么苦，人的舍与取与付出与牺牲又显得无价值。耶稣之死对当时成为一个人的他必须是有价值的，是真实的，神感受到的痛苦人也可以感受到，神才能够体会人的痛苦。人的感觉，我刚才说人很像神，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可是我要告诉大家，人的感觉是向神校准的，神他可以体会人的痛苦，他不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他就在我们的世界里。就约伯所说的一切话，神出现以后都向约伯一一回应。你如果仔细读的话，约伯说的所有话神没有不回应的，他没有藐视约伯。神最后回应了约伯，他在发怨言的时候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一种在中文圣经里被翻译为鳄鱼的动物，但是它一定是比鳄鱼还要可怕的动物啊。Leviathan 应该是恐龙之类的，可能是更像是英国这个童话里某某城堡里地下地窖里养的那种喷火的龙。我等我念一下你就知道了。约伯说，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他说愿那咒诅日子，而且能够惹动鳄鱼的，当然只有神才能惹去敢去惹鳄鱼，去咒诅我 生下来的那一夜 那个晚上，就让他自己不会诞生出来的意思啊。回应这句话，神在圣经里用了一整章的圣经，就是约伯记第41章，讲解了鳄鱼这个动物，一整章的讲圣经描述一种动物是干啥，对不对？这是生物课本吗？对吧？人所能感觉到的痛苦，人所以能够感觉到痛苦，能够受伤，能够害怕，不就是与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给予他的定位有关吗？如果人比天使比魔鬼强大，不也就没有问题了吗？如果人比鳄鱼好像神自己说的强大，因为鳄鱼在圣经里描述说他无所惧怕，当然我说这不是真正的那个尼罗河里的鳄鱼啊，无所惧怕，口中发火，鼻子冒烟，眼睛发光，使深渊开滚如锅，又藐视一切。如果神让人也变成这个样子，这么强大，会如何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切的问题的根本是我们太弱了？如果在伊甸园，我们比魔鬼聪明一点，就不会被他骗了；如果约伯比魔鬼强大一点，就不会被他欺负了。但是如果神真的把我们创造成这么大，这么伟大，这么强大，什么后果？那么人的刚强就成了他的保障，他的盼望了吗？不会，会成为他的绝望。为什么呢？圣经说敬畏神就是害怕神，是智慧的开始。你如果还会怕神，怕老天爷，你有智慧。人如果不怕神，神就再无法让人在他的面前谦卑悔改，相信他，得到他永恒的生命了。当人们要求耶稣在他们面前行神迹，让他们相信他，耶稣拒绝了，因为相信上帝不是去同意他是上帝而已。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呢，我没有和大家用科学、用逻辑去辩论，让大家看见宇宙的由来呢，它是透过创造啊，是比科学还科学的。 你相信这个世界是被创造来的才是科学的，你如果相信这个世界是无中生有的，你其实不科学。我们要讨论这个，因为即使所有的人都同意上帝创造了世界，这不等于相信上帝。圣经说，雅各书二章十九节，你相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呀，但是魔鬼也相信。这种信心是不能够拯救一个人的。相信神是意味着人要接受神做一个人的主、主宰、上帝，不是仅仅同意哦，他是哦，是是 OK， 那没办法了，不是这样子。约伯凡事平稳的时候，敬畏神对他说是一种宗教，但是在痛苦绝望中，他做了一件过去他没有做过的事。这就是 我已经开始接近那个人类 五千年没有发觉的这个事情了啊！大家专心专心听哦，这专心听真的是哦，真的是已经没有故事了啊，没有笑话了啊，所以大家专心了啊。我再看，没有故事了。约伯平稳的时候，敬畏神对他来说是一种宗教，但是在痛苦绝望中，他做了一件他过去没有做过的事，他求上帝的临到，他求上帝来到的时候不用他的大能与他，就是与约伯去争辩，却像朋友一样和他讨论。我们也要看到约伯从、就是魔鬼从约伯身上夺去的，其实都不是一个人能够永远拥有的东西。没有魔鬼，时间也会将这一切从约伯、从所有的人、从我们的人生里带走。神让约伯代替世人进入黑暗，让他看见死亡的模样。他在约伯记三章十七节曾经说啊，他原先以为死亡是安息。刚才好像有人分享死亡是安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死亡不是安息，死亡是很可怕的。约伯也发现了，他原先以为死亡是安息，但是事实不是如此。魔鬼好比催化剂，没有称赞他的意思啊，好像我们不称赞犹大出卖主，对吧？他出卖主造成耶稣基督能够成功的为世人牺牲，我们要有一个犹大节啊，表扬有 不会吧？但是魔鬼却的确像一个催化剂，加快了约伯和人类对痛苦、死亡、地狱还有绝望的看见，让约伯和所有的人能寻找神的临到、拯救还有同在。圣经告诉我们，神听了约伯的祷告，他来访问他、拯救他、恢复了他失去的一切。他失去的一切上帝都加倍的加一倍乘以二还给他。值得一提的是，他虽然失去的这个他失去的儿女呢，得回的数量呢，确实和原先的一样，没有加倍啊。这为什么呢？你们知道吗？因为如果是加倍的话，你说吧。是，说得很对，对了，大家听到了吗？就是因为约伯的前面的十个孩子并没有死啊，他们在天堂，对吧？那么当天堂现在还没有开张啊，他们在乐园里啊，真的天堂是没有开张。今天不讲这个题目，天堂现在还没有开始使用啊， 地狱也没有开始使用，现在只有乐园还有阴间啊。今天咱们不讲这个题目，但这个题目是挺有趣的。比如说，我相信阴间就在我们地底下，你往下一直挖，一直挖，就挖到阴间。大家不要觉得好笑，不要觉得好笑，因为我们人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东西，又是物体物质，但是呢，往里面深入我们人里面，我们就进入到灵界，是不是啊？我们就进入到灵界了，我们里面有灵魂呀。所以我们这边就好像一个很奇怪，很不奇怪，很奇妙的一个人体，是物质，外表是物质，但是里面呢，慢慢进入进去，就会进入到灵界里，是很奇妙的。我们的世界其实也是一样。今天不讲这个题目。所以他的儿女们是和原先的数量是一样的，但是加上天上的那一批啊，是加倍了。最后。这个是很重要，这是我给大家的一百两银子，我给大家的一百两银子在这里。最后，神自己对约伯的出现，就是像约伯所要求的，如同救主，如同朋友一般，也是双倍的。第一次，上帝临到约伯，如同朋友；第二次，上帝以朋友的方式来。是对全人类的，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救主降生，神让约伯为人类祈求了救主的降生，这是我的发现，五千年来没有人看到，真的不是开玩笑，这一百两子你好好保存起来，哦，把买起来又实用。神愿意将他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不死。所以魔鬼好像是在玩弄神，可是神更有智慧，神更有智慧。神愿意把他自己永恒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不死，不去那个绝望痛苦的地方。相信神的人，虽然还是有一天仍然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是死，我们只是睡了。圣经说我们像睡觉一样，有一天我们还会复活的，如同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以后，三天以后他复活了。人类的罪让神不能将他自己神圣的生命给我们，所以耶稣要来，要代替我们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上帝没有把我们创造得非常强壮，我们有的也仅仅有神的样式而已，因为神依照他自己的样式造了人，我们只是很像神，我们没有他永恒不朽的内涵，包括生命，还有包括一切的品德，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能力、勇气、善良，甚至生命，都是脆弱的。即使没有像约伯那么严重的考验临到我们，时间也会把我们的一切带走，我们的有限，我们的脆弱，我们的甚至于我们的困境，似乎是不寻常的。全能的神为什么创造了有限、脆弱、会受伤的人类呢？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如此，我们能够敬畏神，能够去寻求他，然后我们能够得到神无限的生命。神赋予一个人无比的潜力，是超过神赋予我们人类无比的潜力，是超过所有被造的，就是人可以得到神的生命，成为他亲生的孩子。我们将会继承他永恒的生命，他的个性，他的能力，他的智慧。圣经说，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因此他就是神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也要继承神创造的整个宇宙， 圣经也说，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不是不爱，而是不爱惜他的独生子，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上帝，我们需要他的帮助，我们需要他的赦免，我们就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来，因为耶稣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圣经也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我们的有限，我们的软弱，我们对人对神的亏欠是不理想的，是不寻常的，但这情况却是正常的，因为所有相信神的人都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来到神的面前的。这是相信神的唯一起点，让我们的情况也成为我们相信神的起点，让我们不仅仅相信他是神，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神，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然后我们就不再软弱了，因为我们将得到神自己的生命。圣经说，所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明天就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这是我们人生里的最后一个2018年。是，对，最后一个。我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每次去探访我母亲，我离家的时候呢，我都不再回头观望了，因为我记得我这一生当中有太多的时候是我走的时候呢一步一回头的，居然那一次就成为最后一次。你们谁还记得你们上高中的时候最后一次背着书包正式的上课那一天的情形吗？如果你还记得，如果你当时知道那就是最后一次了，你们将会多么的珍惜那一天呀，不会把那一天去当做一个很平常的一天，是不是啊？昨天我跟张健，我跟他分享啊，我说我来到这里，我最大的震撼是什么呢？最大的突出的感觉是，看到你们那么年轻啊，但是却震撼了我，因为我看到太多一批一批的年轻人。我主要这辈子是吧，我的30年前就是当就是大专团契的团长啊，他们后来都长大了，都成家了，他们都，你们就是他们的后代，所以一转眼你们也就都长大了啊，都会告别你们的青春，对吧？当然，哦，对不起，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呢？真的，多么的扫兴啊！你多么的扫兴，对不对？但是呢，我是希望大家把握机会。你们越早相信主，就越早开始经历他的神奇，经历他的爱，得到他的引导，就越早告别你们的黑暗的过去。不管你现在是讲到什么样的黑暗的和各种捆绑、各种的恐惧、各种的软弱，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所以明天就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这也是我们人生里的最后一个2018年。希望我们今天就相信、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们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让我们得到神永恒的生命，今天就成为上帝的孩子。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呢？我们要像约伯一样，我们要向上帝祈求，祈求他的临到，祈求他临到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你是何等的伟大，感谢主，因为你是那么有智慧，你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你爱我们，你渴望得到我们做你的孩子，你也在寻求你的家。感谢你为我们牺牲了这么多，让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恳求你感动在座的所有的同学们，让那些已经相信你的更能够意识到你的伟大和你的智慧，不再怀疑，全心全意地跟随主，看到永恒，让他们的每一天都成为他们永恒的一部分。愿那些还在慕道还在寻找的朋友们，现在就能够得到圣灵的感动，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软弱，我们需要你，让我们看见，让我们能够站起来，让我们能够摆脱我们的捆绑，让我们得到你的医治，我们需要你。求主感动在座还没有相信主的人，此时此刻让他们决定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让他们决定接受你的爱，相信你，让他们回到你的怀抱里，让他们回家，知道这就是他们永恒的归宿，跟你在一起治理整个宇宙。现在我要邀请在座的同学们，如果你还在慕道的话，今天如果你受到了圣灵的感动，请你举起手来，很快的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举起你的手来。你们人生，好，可以放下，谢谢，可以放下了。你们人生走了这么多的路，走了这么多这么多的路，经历了这么多这么多的苦，希望在你们的面前再走几步路，就会拥有永恒。鼓起勇气，下这个决心，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所以如果还有慕道的朋友们还没有还在思考这个可能性的话，求你现在鼓起勇气把手举起来，接受主耶稣，让你没有遗憾，没有遗憾，让今天成为你人生的转捩点，好不好？还有没有？我鼓励你们把手举起来，要不要再走几步路，抬起你的腿，要不然明天举。那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继续，我们还要祷告呢，我们还要祷告，上帝在观看我们啊，祷告。慈悲天父，感谢你感动了刚才那几位同学们，此时此刻让你的生命进到他们里面，让他们知道他们现在 成为你的孩子，他们的命运改变了，他们将来等候他们的不是死亡，而是永生，等候他们的不是在黑暗，不是在黑暗里，而是在永恒的光明里，在永恒的作为里，在永恒的丰富世界里。也祝福那些今天也许还没有举起手来，但是心中也受到你感动的朋友们，感动他们，让圣灵继续的告诉他们你是何等的爱他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